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的荣耀和恩典。谢谢主，你今天你要与我们同在，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实在是有许许多多，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呀，向你去倾心吐意。我每当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是何等人呐、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的。我们求主继续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那我想既然那个加尔文我讲了，马丁路德讲了，慈云里我跳吧，跳一个，然后往现代的人找一个人做代表。我想今天就补充多一个人，把那个 C.S. Lewis 稍稍提一下。我觉得这个不可以，讲到护教学把他给忘了，就讲不过去呀、啊。所以怎么绕也绕不过去这么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其实对我们，这100多年来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他大概我想想，他是1898年出生，对，1898年出生，然后是大概1963年吧，60年去世，98年、63年，所以也不算长命呀，算是呀，就算是70岁吧，应该是过了70，1898、1808、1828、1834、1858、1868，不到68，60多岁，呀，大概65岁才走，蛮可惜的。这个人是一个。我觉得他是在这100年以来，这100年来基督教世界里边一个最伟大的一个护教家、神学家、布道家、圣经学者，然后是见证家。这个人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我的信仰在理性的根基上，其实是罗伊斯帮我打。我许许多多的，理性基础的根基，其实基本上就是他。我读他的书吧，我觉得是受益无穷，呀，就是我读，这100年来这些人所写的书中，我觉得路易斯是写的最好，C.S. Lewis，他是写的太好，就他是文字非常简朴，然后没有像一些神学家们吧，喜欢卖弄一些概念、一些名词，反正想方设法不让老百姓读懂就对了。大多数的学者都是这个病，就是不让老百姓听就读得懂。我有很多这样的书，读起来我就很讨厌。但是有一些书又避不过去，又不得不读，所以蛮讨厌。呀，但是路易斯，你读他的书，你就会觉得，哇，这是我的亲爱的朋友。你读他，你没有感到距离感，你就感觉这个人啊，好想跟他有一个拥抱，很想握握他的手，好想告诉他，哇，你真的是我的老师。呀，可惜63年的时候，呀，我只有5岁，也没机会出国，也没机会来美国，也没机会来英国，所以就没有机会跟他认识。否则，如果那个时候我就是20岁，那我会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就是，假如我是一个，哪怕是60年，我就20岁的话，那我是一个很蒙福的人。我有3年，起码是有可能在世上与他相遇，但是我在世上没有见过他。但是我生存的时代有5年与他彼此相交吧，这个年代上，所以我也算是蛮有福气，蛮觉得被祝福的一个人，就这个人对世界的影响，我觉得超越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些，比如说，就是美国最大的那个布道家，叫做什么呢？台湾人和大陆人都叫的是不一样的，呀，然后我们中国的学者，牧者，比如唐进辉啦、唐崇荣啦、唐崇怀啦，这些唐氏三兄弟吧，等等，都没办法跟他比。 唐氏综合症不是，就是唐氏三兄弟吧，是一个很有学问，但是也有些学问是也是努力不让人听得懂的这么一种感觉。那其实华人的学者蛮多是很优秀的，但是华人学者当中，只要称得上是学者，对，唐崇荣，对，唐崇荣是印尼吧，一个牧师，蛮优秀的一个牧师。我受他影响，特别我出信的那半年，不到一年吧，其实我受唐崇荣影响，某一些讲道及当时只有卡式的录音带，受他这个影响，他写的书影响不大。写的书就是看那个路易斯森，那个 C.S. 路易斯，但是当时的卡式录影带有一些比较强的理性推理式的这种逻辑循环式的这种思辨逻辑，唐崇荣是蛮强的呀。那华人的学者当中，坦率讲不多，就是能够到达这个份儿上的人不多。唐崇荣沾一点边吧，呀，那还有一些，呀，有一个叫张立生的，其实他系统神学写得相当好，呀，就是都有了。在香港有个叫杨牧谷，杨牧谷我也喜欢他，杨牧谷是一个思维非常敏捷的一个学者型的牧者，或者说是牧者型的学者，他不牧会。哎，他就做一些出版社呀，布道啊，一些活动啊，这个是有，与青少年，也一些布道，他也是有的。然后再接下来，香港的学者其实不多，梁彦成其实有一点有欠扎实了，就他也是一个在香港来讲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学者，我跟他也是好朋友。但是你如果拿他跟 C.S. Lewis 来比的话，就没得比，但人都不可比。我现在对事不对人，不是要批评人，只是我要讲这100年来，我们可以拿得出来的一个学者、牧者、布道家、护教家、神学家。我想，C.S. Lewis 可能这是这一两百年来最优秀的一个牧者、学者。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一定要讲他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原因了。如果是我们在这100年、200年的基督徒，不管什么语言、不管什么文化、不管什么民族，如果错过 C.S. Lewis，是我们这一生中的遗憾呀。所以，他是不可，是我是一个时代不可错过的一个人物了呀，他很谦卑，他其实是蛮努力做小事情，努力做小事情那个价值观，我也是从他这来，从他的生命中来。我认识他，在他的著作、他的录影带这东西，在他的思想当中认识他，其实对我的人一生所产生的影响，那种笃定性的影响，我想 C.S. Lewis 是我这一生。当之无愧的老师，这个人，我觉得，在这200年来，如果让我找一个老师，我觉得我心甘情愿，心悦诚服的称一个人为我的老师，那就是这个人，C.S. Lewis，中文翻成鲁易斯吧，呀，所以鼓励大家能够去读读他的书，他的，对中文世界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是返璞归真，英文就是 Mere Christianity 这个书是很好的。这本书哪怕你是用来学英文也很好，简朴，他写的英文真的不是来刁难你，哪怕你英文像我这么烂都读得懂呀。就是我其实英文不好的，方丈也知道，方丈英文是比较好。所以我们通常来讲，一见的英文说啊，方丈一块来读，方丈也是我们当中的天花板啊，最高就是他。我是什么语言都不行，什么语言都碰一碰，勉勉强强能够说得明白，讲得清楚，神的恩典。 但是你读 C.S. Lewis 的著作呢，你有个感觉，就是他真的不是刁难人，他想方设法让一个英文不太好的人也能读得懂。那另外就是我今天还是昨天，我介绍给以真一本书，那本书，也是英文很简单，我也鼓励你们，如果可能的话，读读英文。以真，你把那本书发给门训的同学吧，帮助大家学学英文。这本书是读英文是相当容易，它很简单，它的那个词用的，觉得几乎就是要跟你说中文，就差不容易到这样的地步。你读起来可能最多就是出现一两个生字，而这个生字从上下文一猜也猜得出来是什么意思，所以根本不需要查字典都可以读得了。所以那个书的线上阅读已经都找到，所以我昨天还是今天吧，跟以正在对话的时候，私聊的时候就聊到读书的问题，其中有一卷书是讲到我们生命的习惯，这个是影响我们生命，所以我看李倩在不在？张扬、李倩，哎，你们俩在，李伟，你们张李三王，加上春天吧，你们年轻人，这本书我鼓励你们读一下，真的好不好？读一下这一卷书，那个以真你上门去。
Yes.
好 ，I come from Geneva.
Yes, yeah. 哦，是 Geneva.
Yeah.
Okay.
My car park.
艾玛的孙子好可爱。艾玛，让我们看一看长什么熊样子啊？熊孩子就有熊样子啊。瞧一瞧，什么样子长的？我是特别喜欢小孩，你知道吧？一听到有小孩声音，我就整个人就开始聚精会神，就想看一看孩子。只要有发的礼拜，周二、周三群的啊，这本书鼓励大家学一学，就读英文，中文不要读，中文翻译的不好。我看了一下中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我就奇怪，反倒没有英文好读。英文的话呢，它比较容易读，拿中文参考，你找得到中文来参考也是好的。但是这一卷书它翻译的，我觉得就是不是翻译，它原著写的很简单，蛮好的。基本上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讲的一个微小的习惯，一个微微小小、非常卑微的一个小习惯。你积少成多，它那种果效是不得了，是井喷式的果效。我从一年前吧开始拉大提琴，其实我每天拉的时间不长的，没有太多时间拉，但是我每天基本上碰一碰，有时候拉个5分钟，甚至3分钟，每天我就拉一拉碰一碰。我拉了一年了，现在我差不多可以，就是我们教会常唱的歌，基本上可以拉了，当然不会拉得很好，大家不要奢望有多好，但是可以拉呀。方舟阿姨都夸我们，你知道吗？方舟阿姨多难夸人，方舟阿姨都夸了牧师了。哎呀，牧师，你现在可以进入教会的续约的服事了啊！原来我刚开始拉的时候，牧师，你还是要把最好的祭献给神。你今天这个光景这个样子，你还是不要拉了。我把脑袋悄悄的低垂下去，转个弯就走了，然后就不敢再说话了。然后心里边默默地跟自己说，我一定要拉到方丈也允许我拉，那才行。但是，感谢主，现在方丈也不赶我走，起码我拉琴，他还说，牧师有进步哎，然后夸我一句，什么意思呢？我讲这个不是自夸，乃是说鼓励弟兄姐妹呢。你说牧师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今年底是65岁，去年买了琴，拉到我是64岁开始拉琴，对吧？我现在拉到快65了，我开始可以在教会里服侍了。 什么意思呢？我如果继续拉下去呢，你想一想，我今年65，假如我活到85，那我是有20年拉琴的这个经历，那个时候我可以开一个个人演奏会了，同不同意啊，春天？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嘛，20年的琴龄，可不可以开一个85岁老王牧师？方舟说现在就可以。哎呦，方舟啊，你今天好大的鼓励，一般来讲都不容易得到方舟阿姨的鼓励。我就说20年以后我就可以召开一个个人的演唱会，不是演唱会，这个拉琴会，个人演奏会，对吧？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有谁以前读过 C.S. Lewis 的书？举个手看一看，告诉我一下。哎，春天，你读的是哪一本？方中读过哪一本？春天，你说是哪一本？
我读的是他的《痛苦的奥秘》。
哦，这一本也很棒哎，读的落泪的这本书，很感动。方中，你读的是哪一本呢？方舟婆婆，你读的是哪一
本？其实是很久以前了，已经都忘光了，就是返璞归真。因为那时候教会有时候不定期会有他们来卖这些书吗？可能是牧师吧，还是以前的，反正对，就是那时候就说啊，这个书一定要买，就是很值得读，所以但内容其实已经忘了好久，已经在很久很久了，10-20年以前。要再把它翻出来看。
对啊，好，我简单讲一下他的生平和他的一些重要的著作。我读一下他这个生平啊。1898年11月29日，他跟我的生日差3天，他比我晚3天，我26，他29，出生在北爱尔兰啊。然后1908年母亲去世啊，然后赠与。临别遗言遗赠 C.S. Lewis 的生平第一本圣经，所以18981908那时候他十岁得了第一本圣经。1913到1914他就读英格兰式马文的学院，然后1917年就开始读牛津大学。1917到1919就入英国军队，在法国服役，在战役中受伤。1920重回牛津，获得许多文学奖项。他有个然后1929年成为有神论者，1931年归信耶稣，成为基督徒。所以他是30多岁，大概是33岁吧。成为基督徒。1936年呢，他就出版第一本学术论著。然后1940年春天，你读的那一本书，他1940年写的，比较早期的作品。1942年的出版 一卷书，是一本书，很著名的，叫做《地狱来鸿》，从地狱里来的信，这本书 也是值得读的。然后1945年出版了梦幻巴士，专门给大学生写。然后是1947年出版了 Miracle， 1950年出版了狮子、女巫、衣橱、还是纳里亚春秋、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基督教的书籍了。1956年在牛津跟 Joy 结婚，时间他结婚不短，蛮短的时间。然后1960年只有4年，他的妻子因癌症病逝牛津。1963年11月22日路易斯的病逝牛津，很短，他的生平不长。我觉得他最可惜的就是 他结婚的时间好短，4年。他的妻子死了以后3年他也死了。所以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你看他写书是很有情感。他这一生当中坦率讲，他寿命不长，只有60多岁，不到70岁就走了。 65岁吧就走了，在那个时候当然不算短，现在看来是 很短命，然后就走了，蛮可惜的。我觉得他如果说是多活30年吧，那我觉得他还应该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不过呀，人世间不管是谁总会被人遗忘呀，像我这么纪念他，这么去推崇他，是因为在我生命的深处深深的受这个人的影响。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呀，你很难找到一个像 C.S. Lewis 的这样的人，就是在这一生当中对这个世界，对基督教的世界产生这么重大的影响的一个人，不多了。那我们从他的生命当中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去特别的去学习啊，或者说特别去认识他呀，他有什么样的东西是最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呢？我觉得这个人有几个重大的特点。第一点呢，平易近人，谦卑平易近人，他这个品格让我是深受影响，我从他这里受到的影响蛮大，我觉得他是很棒的一个人。第二呢，就他不但谦卑，他是努力的做小事情，你读他的生平你可以读得到很多这样的痕迹呀，就是每件事情他都是卑微的，他从最卑微的事情说累建起来的这个高塔，足以去俯视那些自以为当时代非常伟大的那些伟人们呀。他死的时候1963年，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处在所谓的就是美苏冷战之中，世界两大阵营已经到达一个地步，斯大林是非常伟大然后毛泽东也非常伟大，克鲁晓夫也非常伟大，很多伟人们在这个世上活着，但是你今天回头看一看，能够跟路易斯 相比的就少之又少。我觉得这个人是非常在平凡中所让我们看见他的这个伟大。第三呢，我觉得这个人他写作的时候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读者服务的，想方设法让读者读得懂。第四，这个人的理性哲学逻辑是极其的扎实。我极少有人见到一个人在逻辑哲学和理性的表达当中能够超越 C.S. Lewis， 没有，我真的没见过。在我有生之年，在我所见到的人类当中，说我包括我所听到的所有的著作书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觉得他是唯一的一个人，没有之二，他是唯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也是蛮大的影响。但是我深知他真的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天花板，我达不到他的一个光景，但我努力向他学习真的非常棒的一个第五呢，这个人的信仰的纯洁性，我就觉得这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他的信仰的纯洁性就成为他护教学的一大武器他是一个纯粹的基督徒，他是一个纯粹的信仰者，他是一个纯粹的见证者，他是一个纯粹的将信仰活出来的人，就纯粹来形容这个人。所以这一点对我的影响也是很深，我因为他的缘故，我也自己默默地告诫自己，让我的信仰，让我的生命尽可能地活得纯粹一些熟悉的人可能会能感受到这一丁一点吧，不敢跟他比没得比，但是我努力往这方面做，让自己尽可能的不管吃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let my life be pure， 让我的生命尽可能的纯粹一点，不要那么复杂那第六点呢，我觉得也是对我的影响很深刻的，就是这个人爱学习爱读书他读书他爱学习的那种生命 我觉得我是从他这里来的。很多的我们所认识的学者比较多的，我们会听见他所嘴巴所讲的，但是极少见他们所活的。比如他们读了多少书啊，比如说他们做了哪些研究啊，做了哪些阅读啊，其实在场面中的人大多数读书都很少，包括我们那些在我们所认识的许多包括是写作的作家的本身读书也是极少的。我们去打开，我们去到就拿我们中文世界里边这些包括基督教的作者来看吧，你打开这些作者的生平去读读他们的生平，你极少在他们的生平当中会提到他读了多少书，不敢讲呀。为什么呢？因为读书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能够大家能够在我们这个门训里边能够因为牧师讲的这些课程或者讲的这些道对大家有个影响，帮助大家以后成为一个爱读书的人，那我也觉得是很感恩了啊。就是做个卑微的小人物，但是你把书读好，把书读够啊，成为一个常常读书的人，成为一个书不释手爱不释手，书不离手爱不释手的一个人啊。每天就尽量就躲在一个地方就读读书，晚上啦早上啦闲的时候啊，等车的时候等人的时候身上带本书，或者你就放着像今天这本线上的书手机里边看也是好的。就是每天都要读读书，这个是那个 C.S. Lewis 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他从来不停过读书，他这个生命对我的影响深深的影响呀。他大概临死前三年他大概还在分享，他每次讲到或者说跟人交往或者别人的见证谈到他最后三年的时候也提到他是一个几乎是每个礼拜都完成一本书的人。这个我也在向他学习，我一直跟自己说我不管多少岁，特别是他是65岁走的，我今年65岁，所以我现在我还是至少每个礼拜读一本书。我很谢谢他，我从我信了主以后，我认识他以后，我这个习惯，但原来我也有读书的习惯，但是没有坚持到每个礼拜读一到两本书的习惯，他是给我一个榜样。所以第六点就是效法他的读书。好，第七点呢，就是这个人在辩解的时候不吵架，这个我觉得哎呀太好。这个人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你能够去护教，你能够去说一些事情，遇到反对者，遇到跟你不一样的人，甚至与你为敌的人，你既要把你的立场表明，但是又不吵架。这个我觉得 C.S. Lewis 太优秀，太优秀。那这一点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呀。通常你会在比如说在门训啊主日学啊等等，你也会听到有一些反对牧师的人，对吧？有一些与我针锋相对啊对着干的也不少见啊。那你也留意就是牧师在对待这样类型的人的时候我通常也在受 C.S. Lewis 的影响，我既要把立场表明，但是我又不跟你吵架，我仍然是一个和平的态度平和的语气心平气和的一字一句的娓娓道来。这个是 C.S. Lewis 的专利，他真的做得很优秀。我觉得就是能够跟他在这一点上学得到，我们的护教学也有价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当然话讲回来，你要做到不吵架有一个前提，你自己必须博学你自己必须知道这个题目在哪里，你知道这个内容在哪里，你知道这个穿针引线的这个连接在哪里。什么都不知道不吵架的才怪，人都有情绪的嘛你能够不吵架是因为你了解，你为什么会吵架？因为你茫然，对不对？能够不吵架说你进入了智慧， 你不得不吵架，只是表达你的愚昧。所以每当你需要吵架的时候，你说，哎呀，完蛋，我怎么进入愚昧里面去了？马上就要告诫自己，需要吵架才能表达的事情，就说明自己已经离耶和华很远了，不在智慧中了，已经去到愚昧中了。所以需要吵架的时候，那就蛮可怜，是怜悯一下自己吧，就是会走到这个地步，赶紧回头。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但是回头就还是一个盼望。所以不吵架也是一个，生命的见证。但是不吵架的前提就是自己要知道来龙去脉，知道前因后果。你得读书读得够，资料你得读得好，然后你再跟别人讲的时候呢，其实他提的问题顶多是一到二，你回答问题应该在五六七八九的位置上回答他，还不一定全部都答。只是答他要的那一部分，可以说明问题的那部分，不是什么都跟他讲。因为什么都跟他讲，有一点你把珍珠丢给猪的嫌疑，所以糟蹋了呀，没有那个必要。答够了就好了，特别是与你刁难的人，就不要想象，也不要奢望你去跟他好好讲，他会认真听答案。他目的是为了刁难，那就刁难。然而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不是单单为了他，也是为身边听到的人，也为了建立这一些身边的人，这是第七点。那第八点也是最后一点呢，就是他的那份持守啊，不放弃，到至死忠心他。当然我对他的婚姻是不了解也有些书籍谈到她，但是资料不够的。Joy 是一个什么样的、怎样的女人、怎样的姐妹？哎呀，会有时候就很心疼，就是了。只活了跟她结婚以后，只活了四年就走，我觉得蛮可惜、蛮遗憾。但是她不管怎么样，这个人 ，C.S. Lewis 从33岁以后吧，31岁以后。31, 41, 51, 61, 30多年的坚持他也是坚持写灵修的，这个人也是一个持续不断写灵修的，这个对我也是很影响。我每天写灵修也是受他的影响也是受他的影响的。他也持续不断的写作，持续不断的写灵修这个坚持不懈，这个我觉得是也是你们读以真给你们发的那本书，我想也会从这里得到好处。请你继续一件事情，一件小事，你把它一坚持，时间一长，它就是一件谁都不可能超越你的大事。听得懂这一句话吗？我再讲一遍啊，一件小事，一件卑微的不能再卑微的小事，你把它长期坚持下去，甚至持守一生。等你10年、20年、30年过去了，你会发现30年前和你一同出发的人不见了踪影，早就掉队了，根本无法再来跟你在同样起跑线上对你有任何的超越。找过那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乃是什么呢？因为你做了一件很卑微的事情，你把一件很微小的事情坚持到底了。我就希望这样的话能够把它给写下来，记录下来，贴在你的电脑前，希望对你们产生好的影响。好，对他就这几点吧。我盼望你们在读他的时候有一些帮助吧，有一些影响吧。那也布置一个功课吧，关于 C.S. Lewis。C.S. Lewis 的功课呢，你们就写很简单，第一把他的生平写下来，这个人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去世，他这一生经过的主要的几个大的事情，略加了解，把它写下来，成为一张纸那么多，不要多，就是一板纸吧。就够了。第二呢，你们做一个 research， 把它 把他所有的出版过的著作、出版过的书整理一个清单出来。第三呢，在他的这么多书籍里面挑一到三本作为你日后今后的阅读清单，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也是功课了。返璞归真是应该读的，他这个是影响最大的，应该读的。Me and Chris Anthony 我觉得是值得大家读的，好不好？有没有问题？可以问一下啊。有没有？今天
是
老师，说。
没事，让李伟弟兄先说，没事。
李伟说，李伟说，李伟。
牧师啊，那个 C.S. 路易斯的《返璞归真》是不是在那个当时二战期间，他是透过广播的形式，给当时传达这样的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因为当时二战是非常的严峻、非常黑暗的时候，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说，他是就是传达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生命的盼望，是这样的一回事吗？第二个是问
是
哈，那所以我觉得 CS 也是一个在一个时代当中善用科技的一个抓住当地媒体的人吧。
他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去传送他这一本书，流传很广，在那个时候啊，他是应该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而且他的书里面你知道吧，好像很少有哪一种语言没有翻译，你知道吧，这个人翻译的这个广泛性的令你惊讶的呀。但是我同时也发现呢，大多数人读他的时候没有读懂。我坦率讲，我略略不客气一点讲，大多数人没有把 C.S. Lewis 读懂，因为大家好像凑热闹的多，真正读懂他的思想的人不多，在思想上与他对话的人不多，这个有时候也令我蛮心痛、蛮可惜的。因为我常常喜欢跟别人在这个他的书里边的内容去对话，那第八页、第三十八页、第二个自然段那本书你怎么看的？他的回答大多数都是我听得出来是没有读的，他声称那本书他读了八遍、十遍，他自己问的。我讲的这些人都是大人物啊，牧师啊、讲员啊。一些大讲员哦，都是，我就不讲名字了。然后这今天在坊间中所流行的这些大讲员，我们常常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谈，你读过这一本书吗？我喜欢在书本上跟人对话嘛，特别是这些学者，希望从他身上去得到一些好的养分的，这很难得的机会嘛。那让我得到的结果是蛮失望，所以我鼓励我们的门训同学不要去做大人物，也不要去做大事情，就是把一本书读好的读清楚的，然后尝试在思想上和C.S. Lewis 去对话，就很宝贵了。其实很难的，我跟你说很难很难的，一个人这辈子读的书的数量加起来也很有限，500本很了不起，一般的人，大多数学者就100本，读500本的人是比较 super 很高，读1000本以上的人那比较怪杰了，怪人就比较得了病的，像牧师这样的比较有病态的这种人。但一般人大多数的场面中的100本是很优秀的，一个人这一辈子读了100本书，这个人就是很优秀的人。我指的是从头到尾每一页都翻过的那个人，每一页都翻过去的人，100本，这个人就是在社会上你走到哪都是很优秀的人啊，可以这么讲。如果这个人读到500本，那是应该是个博士后，一个 一个极其有水平的学者读到五百本，啊，我指的是真，懂不懂不要紧，翻过五百本书，啊，这也是博学的不得了的。所以我们也不要，你想一想吧，就是一年每一个礼拜读一本书，五十二本书，你得坚持十年，你才有五百本书啊，谁能坚持十年呢？很少啊，很少能坚持十年。牧师至少读基督教的书坚持了三十年，所以我超过一千本，那是不奇怪的。那我以前我还读了世界名著啦、历史哲学啦，很多其他的不同的文学那边的书，基督教以外的书，我读了也大概好几百本，300本到500本的是有的。所以，鼓励大家读，你不要管这三七二十一，书你要读，开卷就有益，来的书你就读，啊，牧师给你介绍这些书，以真给你的书，你就要翻一翻，你就要读一读，读多多少，你翻一翻，你人也不一样，人也就变得不一样。读过书和没读书，你讲话就知道，你讲话就知道，一说话就知道。我常常在一些学者我到了北大清华了，到了交通大学了，到了同济了，到了反正北上广深吧，这些名校们到了哲学系，我就跟这些教授老师博士生们跟他们对话，不谈别的，哲学书你读了哪些书啊？你不读哲学的吗？你读了那本书没有啊？读了这本书没有啊？那我们来谈书嘛，读什么语言的呀？读原著的、翻译的，还是读大纲，还读哲学笔记啊？你把书读透、读通、读懂、读好它，你其实走到哪就是你的一张名片和招牌，也不用怕任何人，对吧？其实这件事是最难的，就包括在大学里边的学者们读书也是少的，他为了写 paper、写论文，他就摘录一些书去读，这个是有的。通常我们要写一篇论文的20本书，你要把它20本书的那个 footnote 参考书、参考资料都引用到，做功课常常这样子的，你们都读过书的嘛，对吧？从这20本书里边引用他们的这些什么内容，然后整理成一篇论文出来，那这个不难了。这个我们读书这个偷鸡摸狗的本事可大了啊！就是从这目录里边说随便抽一段出来就做我的一个 footnote。 后来我有个教授在挪威的，有个教授他读我的文章的时候呢，他不读我写了什么，他就专门读我引用了什么，他就把我所有的注脚拿出来一个一个读，看看我引用的跟本文有没有关系。然后我见到他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谈，他说一个人呐，这个 footnote 就是这个 footnote 叫什么？方中 footnote 叫什么？中文
注脚是不是？
啊，可以 footnote 注释注脚。你反正读书写文章，你主要写这个 footnote 嘛。他就告诉我，每一个注脚，每一个 footnote 就是你起房子4个角，每一个角落的那个打地基那个根基就在那里。我脸红的不得了。我记得是1993年、94年、95年，我在挪威的时候，哇！我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还有教授会查我的 footnote， 以为我原来以为，哇！我的 footnote 里面又有德文的，又有英文的，又有挪威文的，又有瑞典，你看我多博学，也有这些偷鸡摸狗的这种生命的经历。后来羞愧不已啊，羞愧的难当，给那个教授点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以后就是扎扎实实的读了这本书，我就读了这本书，否则不引用。引用的话，任何人我就知道第几页，谁写的，哪一个作者。如果对这个作者不了解，我就不引用。这些严谨的治学精神 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啊，所以你要写一篇论文，如果有一句话不是你的，是别人的，是在你的哪里抄的，那么你把这个东西放到你的论文里边，放到你的讲章里边，放到你的功课里边，你又不写上一个注脚 footnote， 那是剽窃啊，偷东西啊，很严重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这一点呢，你去看那个 C.S. Lewis 的注脚，你会佩服的五体投地。我是查过他的 footnote 的，我是专门查过他的 footnote， 我也对这些名人的有一些挑剔吧。我说，假如 C.S. Lewis 你的那个注脚被我挑出毛病来了，那我可是比你还要厉害的一个人，听得懂吗？所以我们写的每一份文章，每一份讲章，要经得起footnote 的检查。所以我也给你们发出挑战，你们来挑战牧师写的讲章，看看有没有东抄西偷呀，八骗九拐的，有没有哪一个部分其实不是牧师写的，是我抄的，那就告诉我，那我羞愧难当。所以我写了这么多年讲章，我就在我的讲章当中要不要有抄的，每一篇同样一段经文，我绝不抄上一篇重新写。这个也是，坦率讲，这个也是受 C.S. Lewis 的影响，对我来讲，这个深刻的影响，受他的影响。我也是个很挑剔的人，麻烦的人，我是一个，所以我把 C.S. Lewis 的论文集啊，我都去拿去做他的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是我可以挑出刺儿来。好，叶宁到了是吧？应该是叶宁，好久不见你了，是吧？还是我们的艾达叶宁，应该是吧？嗯，是你吗？啊，叶宁。
哎，牧师你好。
好久不见你，猴年马月啊，叶宁啊。
抱歉，最近没有机会上来。
啊，你再不来，我就飞到纽约去了。我们三月份会去华盛顿，你也把机票买了，跟我们一起吧。
机票？你不是去 DC 吗？
啊 ，DC 啊，就我说去华盛顿嘛 ，DC Washington DC 啊。
哦，那你是要飞过去的？
飞过去的。嗯。
哦，
你就开车过来吧，你开车过来，我们租了一个 Airbnb， 应该住得下你过来吧。
我看一下，因为我去年去过一次，
嗯，
去年还是前年，两千年去了一次。
那又不是跟我们去的，那怎么是两回事嘛？跟着我们一起走，那还才好玩嘛，对不对？又不跟我们一起走，
看一下。
你跟那个方爪姨联络了啊，好不好？
好的。
我们租了一个 Airbnb， 所以你过来应该住得下的。我们那个地方租的是一个八个人、九个人的，我们只有四个人，所以你可以过来。
啊，
嗯，
好啊，到时候看一下。
好的，
来看一下。
今天过来了，好久不见你了。嗯，好，春天，你说，
牧师，我觉得我就是您说的那个。读不懂 C.S. Lewis 书的人，
不怕，你承认就是好事情。那你说哪一点读不懂？你告诉我，你还知道？
因为那本书我是2020年读的，当时也是出信以后出差在飞机上，然后就是通过一个比较完整，那本书实际上并不厚，挺薄的一本，内容也，但是具体的内容真忘了。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我就觉得说的问题很深，以至于理解不到那个深度。就有的话哈，就像圣经里的话一样，那个字儿都在那儿摆着，每一个字都认识，但是意思就是不太明白。这是一点，就是 比如说我要是再读这个 C.S. 路易斯这个书，应该从哪一个角度去理解他？他当时讲的是一个痛苦的奥秘，而且就是，而且我总感觉在他的书里边有一些撕扯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在读完了以后，看见翻译者对他的一个介绍，就是根据我的回忆来说的话，他好像一开始信了，但是中间有一段是没有信仰的，后来好像又重新再信了。所以对于他这个人，我觉得需要去了解的还是挺多的。
所以让你们这一次做功课写他的生平，特别他是成为基督教基督徒之前，他有一段时间是变成有神论者，他不是基督徒。
对对，无神论。
对，他不是，他是有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然后过了几年才真正信耶稣，他蛮这个人是
有点曲折
啊，曲折跟我们很像。说心里话，他整个思想的过程跟我们从特别从中国大陆长大的孩子蛮像。我们的很多思维模式吧，为什么他能对我们的胃口呢？因为他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经历，
很现实，
很现实，很真实。他呢，你记住读他的书有几个原则。第一，你要知道呢，这个人是个理性主义者，所以他是讲道理。但是如果说你的理性逻辑不强，那读他的会有障碍。他在给你讲道理，你听不懂他讲的道理是什么，会有这种可能性。我其实后来补我的逻辑也跟他有关系，他的很多东西我也开始读不懂，哎，怎么回事呢？我又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又觉得好像读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对，就得问这个东西，所以你要稍稍略略的补一补的基本上的就是逻辑吧，就是形式逻辑你要补一下，他的。因果律啊，它的概念律啊，它的二难定律啊，它的三段式啊，运用的非常娴熟。这个人言谈话语当中随便一说，它就是一个逻辑命题。所以如果说你的逻辑不强，那其实读容易读不懂它，也不知道它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它的确会容易给人带来这种困惑吧，我称之为蛮不容易的。所以逻辑上你要去加把功，但是也不会说是完全 读不懂。 你说读不懂就值得你想继续 往下深入的，那就不容易懂。但是走马观花那个还是读得懂的，大致知道他讲什么东西，他讲的一些 event 啊，一些 example 啊，都是很清楚的。但是就是他里边内在的逻辑相连的东西读不懂，这个是读不懂的。所以你应该在逻辑上稍稍补补，因为我这里也没时间跟大家去补整个结构的逻辑学，这是需要你自己学。这个真认真学好，我如果要教，我得教三年，我差不多我才能把逻辑学给教完的，蛮难的。因为你在中国大陆所学的逻辑太简单，基本上没有人，我从我的有限经历当中，我在中国大陆所接受教育背景的人当中，我没有见到一个人把逻辑学好，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都是通过数学来建立逻辑，在中国。
但是数学只是逻辑的表现，其中的一种方式。数学里边包含的逻辑并没有在数学里边去表达出来。我这么讲，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啊？其实数学题，你懂了逻辑以后再去做数学题，你就是一个享受。如果你没有把逻辑学完去学数学，是个痛苦。
对，
很痛苦的。数学为什么要学啊？因为我们只是解决了会运算、会套公式，但是没有问，哎，这里边的道理是什么呢？里面很多道理的，这个道理背后的道理就是逻辑，数学就在表达逻辑。但是我们的背景，特别中国人喜欢抄功课，喜欢抢答案，喜欢得高分，但是就是 不愿意去为到自己除了有学位还要有学问去努力就很少，所以很少有人 在数学当中去求问这个逻辑到底在讲什么东西，背后的逻辑定理是什么。如果这样子每一道数学题都需要我们去证明它，你证明了，你证明完了以后你大概可能略略的碰到一些逻辑学背后的理念，也不全面，也不全面。因为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在讲逻辑的时候他不讲，没有用，并没有用 数学去表达。后来他发现跟大家讲半天，大家希腊人当时听不懂，算了，给你一个数学题，哎，大家懂。他发现哦，原来数学是一个表达逻辑的最高形式，他以后的讲逻辑的时候也把数学 也给讲。数学跟逻辑懂了以后物理就不难了，没有数学和逻辑的根基读物理也是读不懂的，因为物理所有的命题都是在逻辑的根基上建立起来。物理嘛，物理嘛，给你讲道理嘛， physics 嘛，给你 讲个原因 结果呀，讲个子集全集的关系，交集的关联呢，对不对？其实讲来讲去就讲到物质和物质之间彼此的关系，对吧？是怎样的关系呢？今天 你拿任何一个物理定律它都是个逻辑学的问题，对吧？你看前一段时间美国不是搞了一个核聚变，听过没有？核聚变就是等于中国人，就是全这个世界的人要美国要做个太阳出来，就是以后的能源呢，一家人的用电包括车房子所有的用电，拿一杯海水，拿个瓶子到海水里舀一瓶海水 回家就够了，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就不需要再有石油，不需要再有什么电的什么的，不需要了。这核聚变就厉害到这样的地步。那其实你核裂变核聚变就是个逻辑关系，对不对？就是一个核裂变是一个 互相彼此之间从相融到相离的关系，现在从相离到相融的关系就是一个逻辑子集交集全集的关系，讲来讲去又是讲回逻辑关系上来，对吧？当然到具体做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要思考这个整个理论物理学家他就是用逻辑的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想象求问一个跟物理学有关的答案，对吧？所以 C.S. Lewis 呢他也是在这里很强很强的，就把整个基督教的道理所有的自古以来所有跟护教学跟那个就是信仰的基要信仰的根基的许多问题解答等等，这他都是在这个返璞归真的书里面大多数都碰到啊，都碰到，不是全部了。所以你会发现牧师就是有一个回答问题的恩赐，对吧？你会发现牧师有一个回答问题的，那我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 C.S. Lewis 给我的，从根源上讲是他给我的，他的这整个思辨逻辑我从他的学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今天等于是把牧师的老师给你们介绍。他真的是打开我的就是思想上面的那个帽子，天花板是他帮我打开的。春天你知道吗，就是我在信耶稣以前牧师是个拙口笨舌的人，你相信吗？很少人会相信我这句话。我到神学院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是全家人口才最笨的，结果所有神学院同学说我拉仇恨的，就是你是我们当中口才最好的，结果你告诉我说你是你们家口才最笨的那个，那叫我们还无地自容啊，叫我们还怎么办呢？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别的意思，乃是告诉你我信了耶稣以后上帝是怎么祝福我的，上帝让我从一个拙口笨舌不会说话的人突然间变成有一天会说话，怎么会呢？ 就是传福音开始，我跟人一传福音，哎，就会说话了，上帝打开我。我原来不会说话，笨笨的，左口笨舌，我在家里边姐姐弟弟妹妹都欺负我的，我跟妈妈一样，我跟妈妈嘴巴比较笨，基本上说什么别人只有我们只有听的份儿，回到家根本轮不到我说话。我姐姐弟弟妹妹口才都很厉害，厉害得不得了呀，但是讲圣经他没办法跟我讲，为什么？读书不够嘛， 读经不够嘛，他不了解，我了解、我可以跟他，但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我欺负你一下，我赚你个口头上的便宜，我不如他们，差远了，差远了。日常生活的对话当中，方壮阿姨都可以呛我，呛得我都没话讲。方壮阿姨都很厉害，我都说不过方壮阿姨。平常一见到方壮阿姨，我们就马上不敢说话。我跟师傅两个人就低下脑袋，方壮阿姨你随便说吧，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好不好？这样。方大爷就平常就比较怜悯，让着我，那我才敢说话。平常哪敢随便说话，对吧，方大爷啊？不许 no， 快说 yes。
那您说他是怎么就是从一个他经历了什么从，就是从那个有神，然后又到就是从无神到有神，又到信基督，他是通过一些事情的经历，还是通过什么？什么事情？我总觉得哈，我看那本书，我感觉他似乎不快乐。可能是因为我
春天，一个思想者很少有快乐。牧师的前半生基本上都不快乐。为什么？我常常思考，我喜欢思考，一思考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是极其的痛苦的，因为我要跟我的老我，跟我的原生家庭，跟我的背景，跟我的无神论去 fight， 去斗，去拉扯，痛苦啊！为什么我能跟 C.S. Lewis 能够，我们两个能够手拉着手，
比较契合，相契合，
就是他的痛苦我摸得到，我的痛苦他也知道。他的眼泪我的眼泪相融的，我觉得我是痛过了好几十年，我今天到今天这个地步，我都活到65岁的快，我开始觉得好像结出一些因思考因痛苦而出来的喜乐的果子，现在我才开始有一些。我的前半生是很痛苦的，常常就坐在家里边就思考一个问题出不来的，思考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为什么那么少人愿意读书呢？一读书就要思考，一思考就是痛苦，一痛苦就是不快乐，一不快乐就有眼泪，一有眼泪你朋友都少，愿意跟你交朋友的人都很少，不了解你怎么每天这样子的、啊、不跟你玩了，我们玩去，常常会这样子。我从小就没什么太多的朋友，就是那种交心的朋友不多的，当然一般的江湖义气的朋友我不少，我也孤独嘛，也怕，所以要跟江湖义两肋插刀帮朋友去打架，那是我小的。但是我内心深处我是孤独的，我是没有朋友的，极少有人可以跟我在思想上对话，极少。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看一些所谓的禁书，当时大陆不给看的书，那些书看完以后又不敢跟别人讲，谁也不敢讲，但是我们又可以买到那些书。我们家有一张红书证，就高干才有的，到新华书店里边，在里边三层门进去，那个里边什么书都有，我们可以买。买回来书以后就读完以后的话呢，我不敢跟老师同学朋友去分享，一分享就是那是有问题了，出大问题了。但是我感谢主呢，我爸爸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买书他不禁止我，他跟我说只要你买书，我妈妈也是一样，我们都给钱，买多少给多少，所以我买了大量的书。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家的图书馆大多数都是我买的书， 很多当年的线装书，古装的线装书，现在都值一两百万的，你知道吧？那个时候的书，那个时候买的，现在都买不到了，没有人做了。现在只 我一套的书，我买了大概二三十套吧，古书我全买回来了，每一套的值一两百万。啊，所以我单单我买的书就值个几千万，很厉害的。当时的书在我们家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啊，当然后来我就什么都不要了，我都给就给了角落，是钱也是爸爸妈妈的，我也不要了，就放了我的房间里。我的睡的床很小，但我大多数都是整个房子都是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全是书。Yeah, 就是我喜欢从小到大爱书如命，也是这么长大的。在我们家里边，我就是从小到大，但是那个时候没读圣经嘛。Yeah, 所以你想想，信耶稣以前，我有太多的东西装在头脑里面。
嗯 嗯。
中国从古到今的十三经我都读完了。Yeah, 所有的古书我都读完了。我的文言文不是老师教的，老师文言文不如我的，我读文言文比他们好。我到了学校去，他们讲错了，我就会告诉，哎，这个虚实不这么解，我会言之有物，引经据典。老师以后是说，以后上语文课你就不要上，你去隔壁班上数学课，要不他上不下去啊。他一讲，我就会说他，你这个讲的不对啊。那时候骄傲嘛，喜欢戳老师，啊，觉得自己读的书多一点，就想谝一谝的，显一显的。我现在有今天的成熟，就不说话，那又怎么不重要？就那个时候读书，但是这样的人呢，无神论呢，有很多的书啊。见到 C.S. Lewis 正好，他就把我很多的那些垃圾一点一点清干净。像我那个，他的英文叫做 Mere Christianity， 所以返璞归真这个字其实翻的不好。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唯独基督教，也翻译的不好，唯独基督也不好。我觉得我都找不到一个好的中文词能够把这本书的书名给翻好的，找不到。所以我喜欢就是用回的英文的 Near Christianity，那这个唯独基督教勉强比返璞归真要好。返璞归真有一个隐身的歧义，会使人误解、误入歧途的可能性，没有真正表达出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过去所读的所有的书的东西放下来，干干净净的走进信仰。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请你进来的时候，请你来的时候把你的鞋脱了。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他其实这个他要表达的就是摩西与神相遇的时候脱鞋，脱掉你的鞋子。如果我翻，我就会翻译这本书书名是脱掉你的鞋子。如果让我翻，因为我这是我的体会，从里边去读的这卷书，C.S. Lewis 的意思脱掉你的鞋，脱掉你过去读了那么多书的臭架子。脱掉你的学位，脱掉你的背景，脱掉你的家庭，他在讲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读 C.S. Lewis 的，就不要站在自己过去有的东西，所有的有的放下来。而他这个整个思维方式、思想论的方法，我们读完以后也会帮助我们如何读圣经。这个是樊老师更加重要，这个是他的贡献。我不敢贪功，虽然我每天也在做这一件事，我带你们门训、主日学、讲道、查经等等这些，我目的也是这个。但是我能够这么做的原因其实不是我，那是 C.S. Lewis。
明白了，明白了，牧师。
对，当你听到牧师今天这么讲，你再去读，你会两个观念。
我应该会豁然开朗很多，我回来去把这本书找到，谢谢您。
应该找得到。我建议每一个人 at least 是把这个 Mere Christianity 这个读完了，而且认真读。这个是牧师的整个思想的天灵盖打开的那把钥匙，这本书我觉得对我是相当大的一个震撼性的影响吧。在这一百年来，或者一两百年来吧，就是能够在世界上，在基督教的范围里边有如此影响力、震撼力的人，他是独一无二，没有之一，就是他。其他的人都无法跟他相比。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贡献，我也有我的贡献呢，对吧？但是没办法跟他比，差得太远。我只是那个萤火虫，他吧，起码是一个人造太阳，很亮光。他不是太阳，到不了太阳，但他可以到人造太阳的那个光芒中，照亮很多人。这个人是值得我，感恩的。遇到与一个人相遇，你们也一样，我也没有见到这个人，但是我的生存年代，我五岁，不，我七岁，五岁的时候他死了，就是我在世界上活了五年，他死了。方舟阿姨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三年，她死了。所以方舟阿姨，你跟我一样，都是与 CS 的同时代，与她年龄有交集相交错的年代的这么一个人，对吧？想一想，这就是人生的，能够有几个这样的朋友不容易的，同意吧？
不是啊，张扬有问题。
张扬说，张扬。你把脸露出来嘛，张扬，当乖宝宝，老师看不到你，那你什么意思啊？你几个意思啊？
就一个意思，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露个脸。
刚才您讲到，下次露脸。刚才您讲到说，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是孤单的，是不容易快乐的。那我想向您请教的是。那您是怎么做到在过去的就说牧会的30年当中吧，您肯定是需要活在人群里面的，进入到基督徒当中。那您是怎么样做到让您的思绪及时的抽离，去做一个让周围的人感到很快乐轻松的人的呢？
我不知道，我其实做并不是我做到的，我觉得都是神的恩典，复辟我，带领我走过来这三十年。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开始很痛苦，每天我在家里边就苦思冥想啊，想啊想。第一年的时候，师母就跟我讲：“你别信了吧，你看别人信的那么欢喜快乐，你信的这么痛苦，信啥？别信了。”师母劝我别信，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呢，也有一些人也很痛苦，所以我们痛苦和痛苦的我们在一起。但是很快神就呼召我了，呼召我以后，我也开始想，你说的问题对啊，我要当传道人，当牧师了，我在会众当中怎么能不快乐呢？那就装呗，戴个面具呗，对不对？想方设法给他赔个笑脸呗。这个路我经过的，蛮痛苦的。所以为什么说当牧师，我常常跟别人说，当牧师是个很痛苦的角儿，痛苦的角色。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把你心里边的痛苦都跟会众弟兄姐妹讲，讲白的没能力怎么样讲，因为你一讲别人就会说 你怎么当牧师怎么这么痛苦啊，那我们也别信了，你这么不快乐，对吧？这样。所以我也受到这些压力的逼，我自己给自己的逼迫，我也不快乐，我也不真正的快乐，所以我也是要戴个面具的，想说什么让你们，起码让我的主任牧师觉得我还很快乐，让我的 church leader 教会的领袖都觉得这个传道人是很快乐。所以刚开始的那个阶段当中也不知不觉戴上一个面具，让人看自己好像很快乐， 那其实心里面很痛苦的。晚上回到家的时候，一个人，我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坐一个地方，谁也别惹我，我就自己慢慢的思考，我就慢慢的去看一本书。我每天都会，特别是晚，我为什么那时候晚上11点到2点是我读书最喜欢的时候呢？没有人嘛，身边没有人嘛，那都那么去都那么去读书，理性又太重，所以我又去画个画呀，右脑休息一下呀。所以我比较多的时间是晚上11点，师母也睡了，身边全部都睡了，到2点钟这一段时之间是我思考的时候。然后2点钟起完床以后就开始不想，但我日复一日回到11点到2点，我又是一个很痛苦的阶段。所以大多数人不太认识我的晚上11点到2点这一段的生命的阶段，蛮痛苦的，蛮不容易的，也不愿意去见光，也不愿意跟别人讲，因为我觉得没有人懂我。但是思考又是我一个不愿意放弃的一个恩典或者习惯的呀。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把我晚上思考的东西拿一部分一丁点放在讲章里边呢，放在辅导里边呢，放在主日学里边呢，放在门训里边呢，放在传福音里边，放在布道里边，就是还是有对话，还是有从思考当中拿出来用的东西，它也成为一个良性循环吧。走了30多年啦，我觉得今天，我觉得不是今天，应该是10年前吧。10年前我开始出来了。而且越往后走的日子，我觉得我以前所积累的那个厚，现在可以薄薄的，厚积可以薄发，一点点一点点的去释放出来。这个是我的一个，就最近这几年来体会的一个感觉吧。就是过去的那个痛，好像今天结出甜的果子了。今天我可以把我的痛给表达出来，我也不怕了。我不戴面具，我就清清楚地跟你们讲 Here I stand， 这就是我的立场，这就是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丑陋，这就是我的不配。为什么？因为安全感提高了，安全感很强。那安全感不强的时候，人都自觉不自觉会戴面具的，但是这我觉得特别是在这10来年、我觉得是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 turning point 嘛，灵修当然是一个，以前的灵修跟现在还是不一样哎，你不知道，我最前些年最早期的灵修也是和某些弟兄姐妹一样，也是好像见不得人的，也是好像悄悄话跟主讲的，甚至有一些我讨厌谁啊，不喜欢谁，我也会写在灵修里面。主啊，我是那个人讨厌死了，他怎么样，我会在神的面前说他的坏话的，也会写到我的灵修笔记里面。早年我的灵修笔记什么都可能也不太愿意跟人分享，那写了时间越长，特别是这10年来，我开始觉得神在更新我的生命，更新我的灵修，更新我的讲道，更新我的生命，渐渐渐入佳境吧，特别这10来年，我觉得呀，有一个 refresh 更新吧。但都要那么，都不是都要，都我都是那么，我也是那么走过来的。所以张扬鼓励你呢，你今天是蛮有福气的，就是我当年没有人像我带你那样带我，你听懂吗？我之所以会今天这么带你们，是因为我当年没有人这么带我，没有人这么带我，那个痛苦我知道，所以我就不想让我的在后面的人也受我当年那个苦，我就宁肯成为你们那个可以坦诚分享的人，可以做你们人生的陪伴者，甚至是做你们的导师，我觉得你们会走得容易一点，会好过我当年走的。听懂了，这样
听懂了，我是谢谢您。其实我听了您的分享，觉得好感动，同时也非常感谢神。果然是上帝诚不欺我，他通过您这样生命的更新，也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见证和鼓励。最近因为之前您给我们布置作业嘛，去读去了解改教三大家，其实我才看了关于马丁路德的一部分而已，但是无论是看他的纪录片还是传记电影，其实我内心都有这样一个深深的感动，就是上帝真的是太奇妙了，太爱我们了。即便是我们是一个带着罪的，是充满了不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器皿，但是他依然愿意来使用，我觉得这已经是他爱我们的证明了。谢谢您的分享。
好，李伟是不是有话要讲？我看你样子有话要问。
是那个我读纳尼亚的时候呢，对吧？纳尼亚传奇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的信仰的背景呢，阿斯兰四的阿斯兰啊，我知道他作者他整个的就是建立在圣经的这样一个思想上，传达一个救恩的主题吧。好，然后目标对象就是儿童嘛，对吧？然后最近我们国内一部上的电影啊，对吧？那个挺火的，它的作者是2015年呢也得了雨果奖，那就是刘慈欣了哦。那他这个《流浪地球》哈，那我一看的时候我就印象中就是又是一个巴别塔嘛，哦，对吧？这个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就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会出来。但是我还是要陪着孩子们看啊，陪着很多人看，因为我们周围好多人都正被这个被这些炒得火热啊。那就是说牧师有没有留意到过这个作者这个书，或者这个因为能够做一些怎样的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些怎样的预备呢？能够帮助身边的人孩子们看到这些这样的小说，这样的一些主题啊。
你说的是《流浪地球》吗？
啊，对，刘慈欣的啊。
刘慈欣的《流浪地球》不是拍了电影了吗？
啊，对，最近上映了嘛。第二部哈，有呢，上次是第一。《
流浪地球二》嘛，对吧？
对。
那现在还有一个是那个《满江红》嘛。
啊，对，
《满江红》，你们看了没有？《满江红》看了没有？
我两部都看了。
呀，那个呀，当然就是这两个电影呢，其实我觉得从基督教从教会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要注意几个。我流浪地球二我没有看，我也不想看，说起我心里有一点点我迟早会去看，但我有那么一点点就是我还没看我就已经知道他讲什么东西，所以心里有一点抗拒也有点厌恶了呀。我大概知道他讲什么东西。那从几个方面来讲，那我觉得应该看完以后我再来跟你讲会比较合适一点，要不然现在讲会有一点论断的嫌疑。但是因为对他的资料我大概知道，所以我也稍稍讲一点吧。如果是论断的话就原谅我了，那我没看，我看了以后我还是选择看，我再晚一点我会想办法看一看。但是在这一类的电影有一点就是心里面会有一点小恶心吧，感觉上。因为他基本上站在一个人定胜天呐，站在一个无神论呐，站在一个人本主义，差不多就在这个里边去徘徊，在这里打转转，也跟今天中国的国体、政体、国际形势，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后给人类指明方向啊，诸如此类，像这样的主导思想下出来的一个产物。满江红也是一样，满江红也是一个纯民族主义。看完电影，看的网络上有一个孩子在电影院那里读岳飞那个朝天阙，在那里喊大大什么撕裂的嗓子在那里叫，那我也知道这个也是最后到头来最后会陷入到希特勒式的那种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的这种热潮当中，会把百姓的很多的里边的 DNA 给挑动起来，最后忘记今天生命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是他最大的危害，对孩子啊，对家庭啊，对教友啊，弟兄姐妹啊，对基督徒的伤害的在这里。那我觉得你应该已经具备一些能力，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跟孩子们讲，就是说或者跟教会的更年轻一点的人讲吧。比如说流浪地球，那个地球从哪来的，对不对？地球不会掌握在人的手中的，地球的命运不在人的手中的。所以当有人说要把地球怎么拯救的，从这里到那里，然后要杀多少人免，这都是一种很荒谬的假设呀，好像杀死一小批拯救一大批，或者说就一大部分已经地上就犯了基本的错误的。因为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命运，谁才能救人呢？人救不了人嘛，只有神才可以救人，只有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圣经中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你可以用的哦，你说不管说一千道一万故事，你可以觉得很好听，但是你一旦进入到真理的部分呢，那就不得不讲这个是荒谬的，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人救不了人嘛，对不对？人只有杀人，人只有灭人，人只有骗人，只有神才能救人。所以这是属灵上算是一个常识了。所以从这个拯救地球一也好二也罢，基本上也是一个是敬畏神谦卑，一个是背逆神骄傲，要人定胜天。那基督教是人必敬天，人必敬尊敬神敬畏神，所以整个思想脉络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小孩子看看的很有乐趣，你就乐完了，我们要回到真理当中就认识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拯救只有从神来，只有从基督那里来，而且我们的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不可能为人类指明方向，人也不可能给人类有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指引，这也是不可能的。只有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方向，除他以外别无价值。所以唯独基督的这个核心价值观是你的武器呀，你应该借着这个地方跟孩子去讲，把这个毒素给排出去。像每一年中国这种贺岁主题片都是蛮危险呀，这次老谋子张艺谋拍的片也变成中宣部的一个爪牙了，也没有真正像他以前拍活着的时候那个算是有一些道德勇气吧，算是。现在他也已经从08年以后拍了奥运会以后，他基本上就变成一个中宣部的一个出生筒了，已经他所拍的东西没有思考，没有思想，也没有任何的就是道德勇气了，连莫言都不如，莫言起码还是说的话是在说一部分的真话啊，所以张艺谋也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堕落啊。冯小刚、张艺谋等等这一系列，他们基本上是到了最后都会走到一个像当权者、当局者降服，然后拍马屁，走到这么一个地步。那《满江红》很显而易 显而易见。我今天我的一个朋友说，我的一个朋友说，就《满江红》，怎么好，国内我的从小一个发小发过来给我，你不要给别人看啊，这可是这老朋友特别的优惠啊，怎么怎么样？我说没上瘾吗？不是已经国内都上瘾了吗？我不知道国外上，方舟啊，国外上瘾没有？你知不知道？不知道，你上网查一查，就是中文的电影会不会在 Plano 那个大华，不是在那个 Legacy 那个过来那个影院，每一次中国片都在那里放。
写一下是名字是吗？
拯救地球二，第二是满江红。三体是放了没有？还是早就放了？还是最近才放？有没有放三体？
最近电视剧放了，放了十集了。
OK，三体的书我读了，电影电视我没有看，但是太长，我嫌得长，占我太多时间了。就是看一个电影，电视连续我都怕，你看一个那么长的时间，我受不了。我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如果是让我把时间花在这里，哎呀，我真是要命的，我肯定摇头，我要跳楼了，不活了。我最宝贵的时间，我接下来的时间每一分每秒，我都宁肯拿来读读书，去思考、读经，预备讲章，预备主日学闻讯，而我不想把时间花在那里。但是我想，为了会众的缘故吧，我还是要看一看《流浪地球》，我要看《满江红》，我要看《三体》，算吧，看了吧，不看跟你们的没法对话，我还是看一看，选择去看一看，就是按照我自己个人的爱好，我就不想看，特别是国内的电视剧，我觉得看起来的话是会，不烧脑，一点都不烧脑，就是它是一个消遣。沈腾啊，那些小品啊，看的也是蛮摇头的。以前赵本山那个很恶心的，赵本山的很恶心，沈腾的很做作。那当然现在有人说的不错，但是我觉得，特别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我觉得更加让我感到很难过，全国老百姓都在火葬场、殡仪馆，他在那里唱赞歌，对我心里面是蛮难过的。看的我不想看，很拒绝。说谁啊？
小九要问问题，
那就出来啊！小九出来，我又看不到你，你要出来啊！
不是呀，我正在准备收拾一下去上班，所以现在不方便出去。但是我想问的是，刚才我在听说你说那个咱们的人生，就是你以前的人生是很痛苦的，我想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生命？这种痛苦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不是痛苦，是我们的生命在这种寻找或者灵性想要成长的过程中的一个突然的现象。那种所谓那种快乐，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反正是我也没有快乐过。我就感觉着你说的这个人生的痛苦，是我们每一个真正的生命应该经历的，也是必须的。是这样吗？
是，就每个人如果不经历痛苦是不真实的。我觉得不经历痛苦的人是不真实的，每个人都会经历痛苦的。那么我所说的痛苦是什么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我在思想的过程当中我很孤独，没有人跟我对话，也没有人知道我痛苦的是什么，我找不到一个人跟我去对话，我到底痛苦在哪里，我甚至表达出这个痛苦的能力都没有，有些事情想不通，有时是想不明白，我就会在思考当中做个记号，做个痛苦的记号，明天晚上我再来痛苦。所以你知道这种感受很奇怪的，就是我今天晚上没痛苦完，但是明天我今晚上早上要睡了， 睡完以后早上又是一大堆忙碌的事情，我又加个引号不得不把它暂时忘记，然后到了晚上十一点多又重新进入到这个孤独痛苦的这个思考过程当中来，这个过程蛮特别的。那有的时候我会在边读书边痛苦，我会边画画边痛苦，甚至有的时候我边拉大提琴的时候也会边痛苦。现在我们开始有伴了，你知道吗？我现在一拉大提琴呢，我们家的大狗瓦森就不高兴，他就在笼子里面猛去挠那个笼子地板，呱呱呱呱，意思就是你拉的琴好难听啊，我不喜欢了、啊，我就只好把晚上半夜深更我就不敢拉琴了，就把琴放下来，不拉了。我跟他讲，我的瓦森，我不拉了，你睡吧。好，我等他不在了，我赶紧拉拉琴。那也是本来我觉得我拉琴就是我一个人拉，也没人听，所以我也是在一个孤独中用音乐表达我的痛苦。就是有的时候我画画或者是音乐，那时候是我在思考的时候进入某一种痛苦状态的时候，我需要有右半脑去释放我的压力的时候，那艺术就成为我与痛苦结伴而行的一个伴侣。那我用痛苦这两个字去描述呢，其实是表达我内心的卑微，我不懂嘛，我不了解，但是又找不到答案，也没有人陪伴你找这个答案。我如果讲出我痛苦的问题是什么，我想可能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我这个有思考这个东西，思考这个东西干什么，都会觉得我很奇怪。有时候我跟师母讲，师母眼巴巴地看着我，眨眨眼睛，我们感谢主吧，快吃饭了，然后就吃饭了。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再往下对话了。那我要是想跟方壮阿姨讲两句吧，我发现方壮阿姨要讲的东西比我还多，我还是把嘴巴关上，给她耳朵算了。我刚想讲他就插我的话，插我的嘴，我最后立定心志，以后不讲了，以后方壮阿姨来我就把耳朵给他，把嘴巴闭起来，我就听够了，然后我再稍稍讲一讲，讲的都是方壮阿姨感兴趣的东西，我感兴趣的东西方壮阿姨也不一定感兴趣。对，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你内心深处的那种思考，因思考因迷茫因软弱而来的那种痛苦，只有神可以陪伴你，听得懂吗？小九，我想你进入到学习，进入到思考，这个感受会很深的呀。只有神才能陪伴你一步一步的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才发现哇哦，原来耶稣你才是我真正的 partner 呀。这样被痛苦的是他带我走的，懂了吧？
好，明白了。
感谢主呀，能够痛苦，其实又是同时来讲，又是一份福气。我这反过来讲，我又怕一个人生没有痛苦，没有苦恼，因为你没有这种思考中的痛苦，就表明呢，我们这一辈子都在浑浑噩噩的走完了一生。那这个又是另类的痛苦了。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就想。天哪，我怎么会走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你懂我意思吗？走到一个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地步，那是另类的 痛苦了呀。所以痛苦很正常，好在我们有神嘛，对吧？是好吧，今天就当然了，信主当然会痛苦了一阵啊！你信主以后不痛苦，当然不思考你也很痛苦。不思考你会发现脑子空的，脑袋空，因空而痛苦，那也是痛苦。但是我们无论思考还是不思考，我们都有神陪伴我们，对吧？但我选择去思考，我选择去把一个问题拿到我的眼前，面对神向他求问，这是我的。选择嘛，对吧？那不一定是每一个人的选择，但 但是我鼓励在我门训的弟兄姐妹们，鼓励你们和我一同都去思考。我每一次跟你们讲，我也不敢讲太多，讲太多我也怕我里边的一些因思考而带来的一些 bug 会影响你们，所以尽可能讲的稍稍的轻一点，其实就是适可而止了。如果你们有一天能够接受了，接受多一点，我多给一点，表示我也是因你们的程度情况而言。那今天讲这个 C.S. Lewis 呢，我也不想去把他带出来的一些他生命当中曾经有过的苦读给搅和在里面，对你们带来伤害也没有意思。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学习了，不学习是个蛮可怕的一个事情。不学习，我觉得，哎呀，可惜呀，神给了我们这个脑子，结果到头来我们没有去学习，可惜了，亏缺了他的恩典和荣耀了。C.S. Lewis 的书其实是蛮伟大的，进到俄罗斯，进到伊朗，进到古巴，进到很多这种共产国家、独裁国家里边，包括中国，都进来，是蛮好的。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基督徒读他的不多，基督徒去对 C.S. Lewis 书感兴趣的也不多，也是蛮可惜。所以鼓励我们门训的同学吧，起码不要做这个可惜者，乃是做这个努力者吧，好不好？呀，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我觉得也够了，这个也让只要大家去把他的生平写写，把他的著作写一个清单出来，然后给自己一个励志吧，至少我鼓励你们把那个返璞归真给读了，其他的你自己选，对吧？返璞归真是一个必读了。流浪地球，满江红，三体，如果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不是为了弟兄姐妹，为了就是非信徒的缘故，福音朋友的缘故，基督徒真没什么必要去看，真的是很没有意思的一种浪费时间。但是为了其他人的益处，读一读是好的，能够帮一帮别人，帮一帮孩子吧，起码是。好，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呀，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门训当中，我们要认识到这一位护教家、神学家、护道家C.S. Lewis。 主耶稣，求你让我们在课后我们要做的这个功课来记录他的生平，他所出版过的书，还有这些他的生命中的一些大事迹，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作业的当中，我们能够认识到他的生命当中值得我们学习和认识的地方。主也求你让我们带着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在学习的当中，也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思想者，让我们不要先懒不结果子，求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像牧师所说他生命的经历，让我们也学习在思考的当中，或许我们也是会经历一些的痛苦，但是这却是让我们成长的契机，求你就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就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当我们学习是对着标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结出蒙神悦纳的果子，会成为多人的祝福，这个痛苦是值得的。我觉得如果没有我的前半生的努力的学习，今天的我也不能成为你们大家的帮助，这是for sure。所以我仍然还是觉得这个痛苦是值得的，因为这个学习也是对准耶稣基督这个标杆，那又不一样，不对准这个标杆都是没有意义的。好，就这样。